我们上次上到第八章第八章结束，就是那个第八章最重要就是在讲那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就是神向以色列人起誓废掉旧约因为他们不听不听神的命令那废掉旧约另立一个新约那主耶稣他就在这按照这一个更美的应许就是那个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那边讲他是按照更美的应许那个更美的应许就是主着耶利米书那个三十一章三十四三十二节三三节以下所说的话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那边他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就是凭着更美的应许受立的那个更美的应许就是耶利米书那个三十一章的三十三节跟三十四节时候将到他要与以色列家另立一个新约另立一个新约那就耶稣他就凭着这样的一个更美的应许然后来做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的话所谓更美就是更优越比较就是旧约因为他不能达到神的目的所以那个另立新约更美更优越的意思叫做更成为更美之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那所以他得到的这一个中保的职任就是更美的所谓中保的意思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保证人中保那这个中保的设计在旧约的话就是大祭司大祭司所以你看那个大祭司他要献祭以前要穿那个以弗斗以弗斗他就两边都各有六块宝石肩膀那每一个宝石就写以色列六块刚好十二块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这边呢又有一个胸章那个胸牌也是十二块宝石也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个受祭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要把选民放在你的心中时时顾念关怀然后你要担当他们的软弱跟他们的罪过所以 这是一个中保职分的一个受祭好那个是旧约但是这个职分是没办法达到神的目的所以废掉现在另立一个新约耶稣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应许来在天上继续做我们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但是虽然是这样讲实际上地上的那一套是按照天上那一套去做的听懂吗天上的主耶稣在天上的会幕那他在天上所造的会幕他是存在在神的存在存在在神的存在就是太初他就存在了你看那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七章十二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是 从太初安置在高处，啊，我们的圣所就是神的圣所，啊，它是一个神荣耀的宝座，这个就是启示录第四章所出现的天上的宝座，啊，神的宝座。那什么时候存在？在太初就安置在高地高处，太初就是还没有宇宙，还没有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啊，它就存在了，也就是存在在神的存在，哦，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哦，神的教会它是非常奥秘的，啊啊，我们都以为说，哦，神的教会是，啊，后来，啊，使徒时代以后才建立起来，不是的，它在创世以前已经存在在神的意念里面，所以在才说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备基督，哦，那这一个这个帐幕其实就是存在在神的存在。那以色列人出埃及所摩西所造的会幕，那只是要把天上那个会幕，那个是无属灵的，所以把它用属世的方式给你了解，建造起来给你了解。所以那是实体，这个是影像，是一个形状，让你透过这个地上的形状去了解那一个实体，去认识那个实体，啊，那个实体就是今天神的教会，所以启示录才说从天而降，圣城新耶路撒冷，哦，那个又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哦，好，那所以耶稣啊，他就是凭着这样的应许，哦，来做这一个大祭司这个中保。好，那所以他第八章就讲到这边，讲到说地上那一套，哦，因为不能达到神的目的，现在要另立一个新约了，所以他从第九章开始就简单来讲说地上的那个帐幕的服事，你看那个第九章第一节，原来全约啊有礼拜的条例和十四节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花构牙的杖，并两块约板。旧约的那个会幕，这是东边人开在东边，好，那这是木幔。那个，这边是约柜，好，那这里面呢，啊，这个是金香藤，那这边是灯台，金灯台，这边是陈设桌。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会幕的那个状况吗？知道哈？这整个叫做会幕，啊，然后它这边是帐幕隔起来，这边叫圣所，啊，这边叫至圣所。那这个一般祭司，每天， 工作，就是在这边是许州本，就是那个叫做什么祭坛啊，就是祭坛，祭坛，那在许州本。洗澡盆的话，就是你要，每次要进到会议，要洗澡，洗手，那个洁净的工作，那祭司每天呢，都要在祭坛引火，祭坛引火，不可以随便哈，用麦刀打的就进去了，不可以，哎，为什么？亚伦他两个儿子就是随便引个火，我在猜他是从那个他们煮饭的炉里面引火就带进去，这带到这里面就怎么样被神击杀，那个叫做属用属火哦，那一定要在祭坛引火，祭坛拿着香炉，然后祭坛引火，因为祭坛第一把火。是从天上降下来，从天上降下来以后，民数记有写得很清楚，降下来，然后他们规定，祭司要轮班，不可以让祭坛的火熄灭掉，这个规定非常严格，所以旧约他们拜神是很难玩的，那所以他祭司每天。要引火，拿着香炉啊，在引火，然后到里面来。到里面来以后啊，他就是来烧香，烧香，那再来，那再来呢？点灯，清油灯，加油啊，点灯啊，再来，这个每个礼拜要换那个陈寿饼。那个上面都有那个无效饼哈，陈寿饼啊，十二块，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啊，把他生命献给神的意思了。好，那至圣所里面有木幔隔起来，这个帐幕我们说圣经叫做帐幕啊，那个隔起来，至圣所里面是黑的，伸手不见五指。知道吗？那里面没有光的，至圣所里面完全没有光，那这个至圣所只有一年一次，犹太历的七月十号，赎罪节，大祭司要拿进去两次，第一次就是献那个牛献牛犊的。血，因为牛犊的血是要为他祭司本家赎罪，祭司本家赎罪，听懂吗？那个拿进去，对着约柜弹七次，这个约柜上面约柜其实是空的了，是一个柜子空的，上面只有一个盖。一个盖子叫做那什么施恩咒了，叫施恩咒我这么假了，我说当时，然后施恩咒，然后这两个就是那个有那个基路伯啊，基路伯互相对看这个施恩咒啊，约柜里面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要弹七次。那出来以后，在这边再弹七次，再烧香，然后第二次就带着羊的血为众百姓，山羊的血，众百姓赎罪进去，一样动作都一样。然后因为他当赎罪者，他有这个是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他有要两只羊抽签，一只杀掉。进去献祭，那一只归给阿撒塞勒放掉。所以，当这个整个献祭完，要派人把那一只那个 归给阿撒西勒。阿撒西勒原文的希伯来文的意思就离去，离去的意思。他们后来 有些基督教就把它解释成为魔鬼了。其实不要讲那么多，它原文就是离去，就是离去。就把它那个带着到旷野去那个放掉。这一套的受祭就是意思就是说山羊牛羊替我死然后另外一只呢把我的罪带到远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首赞美诗，有没有？耶稣替我死，然后把我的罪带走，有没有？不知道第几首，是几十100首以内的了。好，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受祭。好，那这里面呢，这个灯台啊，它就是7只管子，好，7只管子灯台，7只管子，然后锤是用一块金子去锤的，锤成了一个灯台，那个造型，那个是很大工程了，那个工匠这实在是很有智慧了，因为一块它都不能用镰，不能用镶嵌的，我们现在都用镶嵌的，它那个是整块慢慢敲，慢慢敲啊，敲成一个这样子，所以祭司每天要清油灯然后点灯，这个灯不能熄灭，不能熄灭那陈设饼一个礼拜换一次，香每天烧每天烧。好，那大祭司啊，他要进去里面的时候，他要拿着香炉，里面烟雾弥漫，所以他的用意要干嘛？因为人有罪，不能直视施恩咒，也就是说不能见神呐。人有罪，不配见神呐，所以里面乌漆八黑的，又是烟雾弥漫，那就是凭着一个印象这样点了，这样子而已。所以他们呢，当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拜神是在恐惧战惊的那个心情里面在拜神。好，那这边有讲到这里面有讲到有一个问题你看他这边那个第二幔子第二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有没有？这个跟实际是不一样的。他把金香炉拿进去这里面，难道说他写错了吗？不过按照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看他是应该是一个非常了解律法的人他不可能写错。所以因为他在解释这一个我觉得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香炉拿进去因为他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救恩实现了，这个帐幕是耶稣的身体，预表耶稣的身体他就被打破，帐幕拆开，打破帐幕才拆开嘛，对不对？他被钉十字架，才把那个帐幕拆开，通往至圣所的路才通嘛，不然的话是不通的这个是隔起来的，不通的，人不配见神的所以在他的心目中，他了解在当时来讲，他帐幕已经打开所以那个他今天拜神。因为香炉就是用祷告，就是祷告代表我们今天的祷告，所以他跟我们拜神是结合在一起的。他的用意就把它放到里面去。那有人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因为现在是新约，所以更进一步的去拜神这样子。 那你们做参考了，因为就没有一个定论了，所以就变成很多人一直在猜疑说，哎，奇怪，旧约的受祭明明香炉是在圣所，他怎么把它放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那我比较赞成就是那个，我讲义里面有写，就是因为他跟那个拜神是结合在一起的，结合在一起。好，那里面还有讲到约柜，约柜里面的东西，约柜里面的东西，约柜里面有什么东西？他这边讲到有三样东西，对不对？事实上是不对的，约柜里面只有一样东西，是什么？滑板。对，约柜里面只有滑板啊。那个，因为神就是用律法跟他们立约的啊，所以滑板等于是一条道路，把道路打开一样啊。那约柜里面没有三样东西，其他两样东西是放在约柜的前面，是要做纪念用的啊。你好像说那个玛拿哈，玛拿你要看那个出那个什么，民数记吧，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十六章，我这边没写吗？应该有吧。出埃及记十六章，你看那个三十三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碗俄梅尔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那摩西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就亚伦就照着怎么做，把玛拿放在约法柜前存留，有没有？他没有放到约柜里面去，他是放在外面哦，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我书里面有写嘛哈，应该有写的。这好，然后亚伦的杖一样都是放在外面啊，那个是。那个民数记十七章，民数记十七章，好，你看那个第七节。那个就是他们当时在要看到说到底哪一个人是被神拣选啊，他就他把亚伦的杖啊，那个就十二根那个杖都放在法柜嘛帐幕那个法柜面前啊，结果隔一天呢，第八节那边隔一天亚伦的杖就开花结果。好，那个第十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背叛之子留作记号。”有没有？没有放到里面去，是放到外面，只有两块滑板放在外面啊。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它放在一起啊，说那个约柜里面有这三样东西啊，因为。不管放在外面或是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约柜就代表神也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好，那滑板就是道路，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 生命，有没有？啊，滑板就是道路，啊，两条道路就是啊，唯一的一条道路。你要遵照神的这个诫命去生活，啊，那另外呢，啊，那个真理就是玛拿，从天而降的，啊，主耶稣说我是从天而降生命的粮，是玛拿。然后呢，亚伦的杖，亚伦的杖就是孤竿的杖，结果神赋予他生命，孤竿不可能会，发芽，那个开花结果不可能的，啊，就是神赋予他生命，代表神所拣选的就会有给他，全能，给他生命，所以亚伦的杖，啊，就是代表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如果没有借着我，就不能到天父那边去，所以他才会讲把这三样东西放在约柜里面，哦，这是让我们了解，这是，他在希伯来书在描述，就是这两个跟旧约有，那个，出入的地方，哦，就他把金香炉放到里面，然后，约法柜里面把它三样东西都把它放在里面，哦，那就是他有他的用意，要来预表着今天，那个基督的这个真理这样子，哦，好，那但是作者目的不是在讲这个，目的在告诉我们说，就会做一套，不能达到神，所喜悦的目的，不能达到，哦，所以你看，那个第九章的，那个第六节，这些物件既然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尽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哦，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哦，一般祭司每天轮班，轮班，都到圣所里面去烧香，去点灯，清油灯，然后一个礼拜换一次的陈寿饼，他每轮值的那个祭司的工作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唯有至于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啊，这个是，利未记，你如果要看，你要自己去看，啊，利未记十六章，啊，利未记十六章很详细的记载赎罪节大祭司的献祭的过程，啊，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那一个过程，啊，先拿牛犊的血为祭司本家进去赎罪，赎完罪再，抽签，两只公山羊抽签，一只，杀掉献祭拿进去，赎罪为以色列百姓赎罪，另外一只归给阿撒谢勒，那个就是整个利未记十六章所记载，那个就是预表的今天，耶稣被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这整个过程。好，所以他就在讲旧约这一套，那他们就按照这一套一直在，每天反反复复在那边拜神。那拜神有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没有，你看那个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能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那个头一层帐幕还存在的时候，那个就是指着会幕，那会幕还存在，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预表天上，那你看它隔起来，幕幔隔起来，所以路没有显明，路没有显明就是说里面乌漆八黑的，没有人看得清楚，没办法，因为罪人不配，所以不能直视约柜，不能直视约柜跟那个施恩咒，不能这样子，所以那个路没有显明。好，那再看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它只是今天神的教会天上的帐幕，天上帐幕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 跟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都已完全。啊，那个所献的啊，那个礼物跟祭物啊，礼物是什么？礼物的话就是啊，燔祭、素祭、平安祭啊，不是为罪献的这三个啊。那为罪献的呢？啊，那个啊，祭物就是什么？赎罪祭、赎愆祭。啊，赎罪祭的话就是赎啊严重的罪；赎愆祭的话就是赎日常生活的小问题。啊，这个啊，你们啊去看的话，有时候看得非常繁复，其实很简单。赎罪祭就是很严重的罪。那赎愆祭的话，就是日常好像说谎话，或是啊、那个啊这相约好啊，你没有照这个约定去做哦，这种小罪啊、哦，这种日常生活的小细节，那你要献赎愆祭啊、哦，这个叫做祭物啊、哦。啊，礼物的话就是平安祭，燔祭的话是每次献祭。不管你要做什么，每次献祭一定要献一个赎，一个燔祭，尤其每年都要为啊、那个男丁啊，都要为自己献一个燔祭啊，燔祭代表你的生命，献给神啊。而素祭就那个伴着燔祭来献，你每次要献祭都会有素祭啊跟着来献。那素祭的意思就是追求圣洁的意思啊，要追求圣洁哈、啊。好。所以是旧约这一套，那他明明他就跟你讲，他讲什么？就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都会完全。为什么？意思就是说，不能洁净你的良心。为什么不能？有没有人知道？那如果既然不能了，那神又叫规定他们要照这一套去献祭，那神不是放等他们啊，就啊故意愚弄他们，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能赎他们罪？很简单，他们献的是什么生命啊？牲畜的生命，对不对？跟人的生命有没有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怎么能代替呢？不可能代替啊，懂吗？这个就是普世宗教的一个啊、普世人所想出来的宗教，用牲畜代替，所以抬地公、三脚拢咧抬地公，哇啊啊天啊、天堂在祭天的时候杀牛羊，那个都不能赎罪的啊，因为不同的生命怎么能代替？你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律法既是将来免世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是早已诅咒了吗？好，先读到这边，他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每年都要去献赎罪祭？啊，为什么？就证明说你的罪还存在啊，对不对？你的罪如果赎掉，哪里还要继续献？不用嘛。所以每年都要反复献，就表示说你那个献祭没有赎你的罪，你的罪仍然存在的。好，啊，那原因就是因为献牲畜的生命这样子。再看第三节，哦，你第二节那边讲，因为良心。礼拜的人良心被洁净了，就不再觉得有罪，就不用再继续献罪献祭嘛，对不对、哦、然后第三节，但这些祭物啊，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是重点。旧约的献祭只有这个目的，只有这个目的、哦、然后第四节，他就做一个结论，因为公牛跟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有没有？他就已经跟你讲了，公牛跟山羊的血绝对不能除罪的、哦、那不能除罪还叫你去献祭， 只有一个目的，叫你献祭当下去想起，想起你是一个罪人，这样了解吗？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按照律法啊，每年都在献祭。献祭的本身是不能赎罪的。哦、那献祭有没有意义？啊，有意义的。献祭的意义在哪里？向神表达，我是一个罪人。啊、哦，你在献祭当下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对不对？好，那罪人要怎么得到解决？你就是要仰望神向亚伯兰所应许那一个使地上万族得福气的祖孙来到，就是耶稣来到。你在献祭的当下，就是在向神表达这样子哦，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一直仰望你跟我们答应的有一个救赎主要来啊。啊，所以当救赎主来，我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所以献祭是不能赎罪，但是献祭是有意义的。所以旧约的选民是因为献祭被神称义，还是因信心被神称义？信心，知道吗？因为他相信亚伯兰的那个应许，所以才照着这样去做。那个是，所以从有人的历史到现在，都是因信被神称义的，没有一个人因行为称义的，没有啊。包括旧约都是一样，他们去献祭也是啊，因为献祭本身不能赎你的罪，所以是你相信说这一套，我来承认我是罪人，那我相信你应许我的祖先，那个是地上万族都无气的救赎主来到。我就得到解决，所以就信因信称义啊。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来谈道理，那个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说：“妇人，你喝这个井水哦，还会渴；那你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哦，就永远不渴。”他一看，你又没有取水的器具。你到哪里拿活水给我喝啊？哎，他主耶稣就说啊，他所述的水要在腹中啊，成为泉源，主涌到永生，对不对？好，哇，他就想，我这晒干了，我觉得在后悔代志，那你赶快把这个水给我喝啊！哎，那我就不用每天呢、啊、在那么辛苦跑出来取水。那主耶稣就说：好，你去叫你先生来。他就吓一跳，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先生，他可能就是结婚离婚，结婚离婚，或是说跟人家同居。那他说，主要是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仍然不是你的丈夫，这代表什么？可能都跟人家同居了，啊，水性杨花了，水性杨花，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一定是啊。人家指指点点的，那在犹太社会，2000年前犹太社会，那是更是啊、水性杨花的，所以他吓一跳啊！耶稣怎么知道我的问题呀、啊？所以他说：“我知道你是先知，啊，所以就问着：哎，那个我们祖先说拜神要到撒玛利亚山上啊，因为他们在撒玛利亚山上盖一个圣殿啊。”那你们犹太人为什么说要到耶路撒冷？你说说看。那主耶稣说：“妇人，现在拜神了，不用到耶路撒冷，不用到山上，啊，你要信我，啊，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已经到，现在就是，啊，神是灵，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记得吗？有没有这一段？好，那个妇人马上领悟出来哦。”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如果来了，一定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杂种人，哦，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认为是杂种人，什么杂种人？亚述帝国的贫穷人跟 当时那个北朝被掳去以后贵族被掳去留下的穷人结婚 在一起的，所以犹太人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 一边拜偶像一边拜真神那但是他仍然在仰望那个弥赛亚来到，他弥赛亚来到，他就会把我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你看那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有没有？”主耶稣就说：“我啦，我就是弥赛亚了。”所以旧约的献祭其实是在向神表达：“我是个罪人，所以我在仰望你的应许，那个弥赛亚来到，弥赛亚来到，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得到解决。”所以献祭的本身是不能赎罪的，这样了解吗？好，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跟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这些事就是礼拜的事情，然后呢，连那饮食跟诸般洗濯的规矩饮食的话就是利未记十一章，什么可以吃，什么不能吃然后你碰到什么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你碰到什么事情那个不洁净，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洁净，对不对那个叫做洁净的规矩，洗濯的规矩从十二章一直到十五章包括女人月经都是不洁净的，生孩子也是不洁净的，然后你要等到几天，三十三天、六十六天以后才去献祭赎罪，然后还要洗澡那个就是洗濯的规矩。那这些规定，其实就是要提醒他们，要用一个圣洁的身心来拜神，只有这个目的而已。但是那个洗濯的规矩只是洗肉身，对不对？洗澡只是洗肉身呢，它能不能洗你良心？能不能？不能嘛！所以才说，那个不够是属肉体的条例。神的用意是要以旧约的选民从肉体去思考到灵魂的问题，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去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都着重在肉体层次的那守条例，但是条例背后的那个精神不重其实律法神的原来的目的是要他律法背后的那一个精神他要去守，但是他没有守。就好比说不要杀人不要杀人，其实就是恨引起才会去杀人他那心灵杀人是动作，但是神的用意是要你心灵连恨都不要，因为恨人就杀人你没有恨你怎么会去杀人，你的心如果很平静怎么会杀人。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认为说主要我没有这个动作，我恨人 没有关系，恨别人没有关系，因为恨心灵层次，律法有没有办法规范你？没办法规范你对不对？好像那个谁，那个何文勇有写一本书叫做，我怎么忘掉那个书名？他的里面就是一种就是有一个男孩子。很喜欢一个女记者就一直跟着她跟着她就是要让她知道说我爱你 我一直存在在你的生活里面，但是那其实很讨厌他，哦啊、但是他常常那男人常常会做梦说跟他性交，跟他怎么样这样子，啊，还给他知道哦，哦，那个叫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名字叫意淫，意知道吗？心意的意，意淫，主耶稣也有讲啊，你心里想你就是犯奸淫了，对不对？好，那我问你。律法可以规范你这个吗？没办法、啊、但是耶稣的道理会哦，耶稣的道理就规范你哦，对不对？所以旧约就是条文，那个是属肉体条例。那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你不要再回复到那个条文里面去，你要提升到心灵层次、哦、你要自我要求那个心灵层次。好，所以你看他说不过是属肉体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振兴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来了，来为我们定死十字架，成就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叫做振兴，这样知道吗、哎哦、所以当耶稣来定十字架以后，还要不要献祭？不用了。还不要守律法？不用了。还要守节期？不用了。所以保罗在新约圣经一直在改变犹太人的观念，有没有？很可惜，他们从小因为十二岁就要当律法之子，所以虽然后来来信耶稣，思想有没有改变？他们很少，有很多人没有改变，连属徒都没办法改变。所以加拉太书保罗骂彼得跟巴拉巴他们，有没有、哎、他们认为说外邦人没有受割礼，污秽的族类。好，没有犹太人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吃饭，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了，哦，没啥的，我们是不同国的，我们是有受割礼，你们是没有受割礼，对不对？保罗就很生气啊！我们大家都信耶稣了，你还这种观念，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律法观念还存在，一直觉得说没有受割礼还是污秽的，是这样子吗？新约当然不用了啊！哎，割礼只是割肉体的污秽啊。把包皮割掉，包皮是为什么神要这样？那个就是啊、为了健康呢、啊，那个包皮会藏污纳垢，然后怕你们有性行为的时候会带很多传染病啊什么这样子，好、啊、所以在旧约神就这样规定啊，他那个只是肉体的污秽而已啊，他能够处理心灵的污秽吗？不行啊，但是你看属徒他们。还很多人那个虽然信了耶稣，这观念没有改，所以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就会发现他有很多一直在跟他们征战，对这种守律法守节期的这个观念一直在征战，这样了解吗？好，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是由外邦来信主，所以我们没有犹太人的律法观念，但是我们的教会还是有，因为我们的教会、老一辈、哦、他还是没有脱掉那个律法，还没有脱掉律法，很可惜、哦、那我们希望你们、信主以后、一定要在恩典里面生活，不要在律法里面生活，在律法里面生活、哦、你会动辄得救、哦、那恩典里面生活只有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彼此相爱，就这样就好了、啊、你做什么事情先问我这样做有爱神吗？没有爱神就不要做啊，对不对、啊、有爱神就尽量做啊。那我这样做有爱人吗？对不对？因为神你看不到啊，你要实践在人的身上啊，所谓爱神是要实践在人的身上的、啊、这样知道吗、哦啊、所以你想我这样做有按爱人的道理做，那你放心做。 那如果我这样做会妨碍到别人，那你 千万不要做，就是这样子，很简单，哦，你就不用再去问，再去翻旧约说啊，这安奈当当假不？这也是用么？安奈，这样了解吗？啊、哦。